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敦促以色列需要将平民保护作为首要工作。以色列锁定加沙联合国粮食中心，击毙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美军特种部队部署台湾，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里程碑。德州议员呼吁彻查阻止神韵艺术家反美的海军职员。人权活动家和政界人士批评中共透过刑讯逼供审理黎智英一案。美国中南部出现极端气候，当局警告灾难性野火可能蔓延。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外交会议之后指出，以色列在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期间，必须将巴勒斯坦平民的福祉作为首要工作。当日布林肯通过视频会议会见了塞浦路斯、英国、阿联酋、卡塔尔、欧盟和联合国的外长，讨论开辟一条新的海上走廊。他在会后告诉记者，这条走廊建成之后，每日能够分发多达200万份餐食，以及药品、水和其他关键的人道主义物资。与此同时，他亦强调，他们期待以色列政府将能够保护平民作为优先事项，将人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援助，这个必须是首要工作。即使是以色列采取必要行动来保卫国家，并应对哈马斯构成威胁的当下。目前美国军队已经派遣了一艘船前往地中海区域，在加沙海岸线建了一个临时码头，为更多援助卡车提供通道，但美军表示码头可能需要两月才能够完成。据以色列当局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南部联合国粮食发放中心发动的空袭，击毙了以军锁定的一名哈马斯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曾经负责向哈马斯提供关于以色列军队位置的情报，亦都参与了控制人道援助行动，并将物资分发给哈马斯恐怖分子。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表示，当日这一宗攻击一共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死者包括至少一名联合国难民救济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并提到该处先前曾经向以军提供有关设施的坐标。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由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据信有所关联，他坚决将在不损害援助物资分配的情况下，以其他机构取代这个救济单位。鉴于中共持续对台威胁，五角大楼目前正依照2023国防授权法派遣军事顾问前往台湾，进行对台湾军事训练。对于美国台湾军事交流更迈进一步，五角大楼强调，美方对于特定的行动、交流或训练无评论，但重申在对抗中共当前的威胁时候，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台湾的防卫关系坚若磐石。根据熟悉军情的消息人士指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人员驻扎在台湾，并计划派驻美国第一特种部队群第二型的 A 连小组。此外，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还将协助训练台湾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等。据说这款无人机尺寸较小，具有高隐蔽性，并且配备了摄像头，在复杂的作战环境里面能够探测到目视距离之外的目标。 近日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一位巡演经理在刚刚结束欧洲演出时候回到美国，竟然遭到一名美国华裔的海军人员阻拦，并攻击巡演经理杜女士的信仰，鼓动周围的其他美国海军人员声称他们是法轮功，他们搞政治。这个长期被中共当局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说辞竟出现在美国本土的海军人员身上，令杜女士倍感震惊。她向大纪元时报表示，我是美国公民，出生在美国，我这里是回家。她说这次遭遇让她感觉自己受到了言语攻击和辱骂，而杜女士家乡的国会共和党代表德州众议员Brian Babin 亦都对他的经历感到难以置信，并呼吁对这件事进行彻底调查。Babin 说，一名美国职员在美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完全不可原谅的，并表示如果投诉属实，应该立即解雇这名海关职员。星期三，多位人权活动家和政界人士发表一份视频联合声明，指责中共当局和港府可能在庭审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的过程中对民运人士李宇轩做刑事逼供。作为黎智英案的第四名所谓重返证人，李宇轩开始接受出庭作证。斯洛伐克籍的欧洲国会议员莱克斯曼曾经2019年到香港观察区议会选举，曾经和李宇轩见过面。他表示李宇轩是一个和平善良及谦逊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为李宇轩受到的待遇打抱不平。美国御用大律师肯尼迪吕南昌即是指出，华盛顿邮报取得的证据显示，李宇轩在中国被扣留期间曾经遭到酷刑迫害，而法庭不应该依靠这种经过酷刑取得的证供。他强力呼吁主理黎智英审讯的法官及法庭必须认定这些透过酷刑迫害获得的证据不应该被接纳。随着一场强风暴的形成，星期三晚间南洛基山脉和南部平原地区开始刮起时速高达50英里的狂风。这些大风加上温暖干燥的天气以及大量的干草和其他易燃植物，将德州和俄亥俄马州部分地区的火灾天气风险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第三级。当日包括德州、俄亥俄马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堪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的火灾天气状况是第二级。风暴预测中心表示，危险的火灾天气条件可能出现，爆发野火的可能性很大。预测中心表示，一旦起火，干燥的野草会迅速燃烧起来，令到大火迅速烧毁一切可触及的物体，令到火势蔓延，就好像月底三月初的烟屋溪大火一样，在短短几日内就烧毁了德州超过100万英亩的土地。风暴预测中心呼吁地方当局和当地民众必须多加留意。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3号引述三名美国官员报道，拜登政府预料将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两个非法的前哨基地实施新制裁。这些哨站被以色列团垦者用来当作攻击巴勒斯坦人的基地。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这项预计最快14号实施的制裁旨在发出一项讯息，那就是美国不只是针对个人，亦都是针对涉及为攻击巴勒斯坦人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的实体。这名美国官员表示，当局亦都将对三名以色列定居者制出新制裁。拜登政府二月已经对四名以色列男子实施制裁，他们被控参与在约旦河西岸的团垦者暴力冲突。拜登政府二月都表示，以色列在被占领约旦河西岸扩建屯垦区和国际法不符。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已经加强对约旦河西岸的攻击。 联合国的纪录显示，自去年10月7日以来，在这一块巴勒斯坦领土上至少有358人遇害，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联合国驻海地代表团星期三表示，联合国计划设立空中桥梁，从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向饱受危机摧残的海地运入更多援助物资以及运送人员，控制海地首都太子港绝大多数地区的帮派近两个星期发起武装行动，宣称打算推翻总理亨利，导致海地陷入暴力冲突，并警告可能发生饥荒和内战。美国、联合国和加勒比海国家代表等政要星期一举行紧急会议，制定让海地人在选前筹组过渡总统委员会的蓝图之后，亨利同意辞职。但是海地帮派首脑谢里齐耶星期三表示，他的武装团体联盟不在乎亨利是否辞职，仲讲将持续作战。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过渡委员会应该在24或48小时内组成，但是会谈进行不顺利。法新社联系到的多数有关各方都说，他们还没有接近达成协议。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发生舱门跌落事件，美国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亦都已经要求波音公司必须在5月之前制定一项计划来解决审查中发现的问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星期三说，波音无法提供这架飞机在事发前进行维修的关键信息。霍曼迪提到正在进行的调查时候讲到，没有那些记录将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接下来的调查变得复杂。这个月较早时候，霍曼迪曾经抨击波音没有迅速提供关键信息。此外，还传出检举多项波音飞机安全问题的吹哨人。波音前员工 John Barnett 离奇死亡，他在3月9日被发现陈思在饭店的停车场，当日预定以为波音飞机安全瑕疵出庭作证。美联社报道，霍曼迪承认运输安全委员会要抽出特定工作人员的做法有他的缺点，他担忧这个会让员工不敢向调查人员谈论这件事，因此他请他的部下保护挺身而出的波音员工身份。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他已经授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GAASI 合同，为台湾生产四架 MQ-9B 空中卫士无人机，总金额不超过2亿5千万美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这份合约包括四架 MQ-9B 无人机、两座可被认证的地面控制站、备用零件及支持设备，生产地点在加州的 Paul Weiss。 合约预计在2027年8月11日完成。五角大楼还表示，位于俄亥俄州的帕特森空军基地的战机生命周期管理中心是这个合约的管理单位。台湾目前正在积极推动自制远程无人机项目，根据台湾空军的计划， MQ-9B 无人机将负责高空监测任务，台湾本土生产的腾云无人机则是负责中低空服务。随着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局势紧张，菲律宾总统府13号晚间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将在19号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讨论合作和安全问题。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呼吁中国军队应对可能的海上冲突并非新鲜事，而是中国近年来的一贯政策，小马可斯13号表示，面对中国可能更积极地吞并菲律宾部分领土，菲律宾必须继续尽可能地保卫海洋领土。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星期三报道，日美菲三国正协调与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举行首次日美菲领袖会谈， 如果届时顺利举行，三国领袖希望确认在安全保障领域进行合作，牵制中国的海洋扩张行动。知情人士表示，拜登计划发布一份声明，对日本钢铁业巨头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表示担忧，这个令到美钢股价创下近四年来的最大跌幅。据《金融时报》报道，消息人士表示，拜登将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8日访美之前，就新日铁计划斥资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发表声明。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发表声明的时候不会直接了当地表示应该阻止这项交易，将表示应该认真审查这项交易。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在星期三晚间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欢迎美国政府对这项交易进行审查，因为对这项交易进行客观全面的审查，将证明它能够加强美国的就业竞争力以及经济和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 David McCall 表示，该工会得到了拜登的个人保证，拜登会支持他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日本战斗机拦截中共核轰炸机，台湾美国启动重大军事合作。美国海关出现匪夷所思一幕，美国议员呼吁彻底调查。欧盟军事援助乌克兰50亿，乌克兰两日摧毁俄罗斯10%炼油能力。英国出手公布对极端主义新定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5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来自 Kelly 女士，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的感激。让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
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样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好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人。我真是多谢多谢他，真是救了我一命。我有糖尿病好耐，吃了这个之后，我的小便变得好清澈，还有我的头晕也都没什么，改变了好多。是希望之声，我真是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是好有钱的时候，我会捐钱给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资讯，请浏览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3月13号，两架中共战略轰炸机和一架海上侦察机在有争议的水域上空进行远程飞行。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军方采取行动，派出战斗机拦截，阻止中共军方的空域侵犯。今次日中较量亦受到美国方面的密切关注。据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部发表的一份地图，中共这两架可携带核弹头的轰六轰炸机，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由东海经宫古海峡飞返西太平洋。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重现了飞行路线。中共军机由所谓的第一岛链出发，途经这条战略水道。这条水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宫古岛和冲绳岛之间，这片重兵把守的领土将会在战时作为重要通道。日本军方的报告说，这两架轰炸机由一架中共海军运9电子情报飞机陪同。这架间谍飞机通过镜头下方的雷达罩，在相片中可以识别出它在飞行同一条航线的时候可能会扫描海洋。日本联合参谋部表示，当运9情报收集机和轰六轰炸机在太平洋上空盘旋的时候，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在同一空域飞行。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当一架中国空潜200海上巡逻机以类似的方式飞入西太平洋上空的时候，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亦都紧急起飞。西太平洋上空是美国和日本海军经常举行军事演习的海域。中共国防部对今次日中对峙并没有回应。新闻周刊指出，近年来中共军方增加了战斗巡逻的频率，这种力量投射亦都是向美国和他的地区盟友等潜在对手发出尖锐的政治信号。美国国防新闻 Defense News 最新报道，美国陆战队最新的建军计划已经提出$420 million在2025财政年度采购8套六射型战斧巡航飞弹系统，在未来5个财政年度之内会分批采购46套战斧系统，编入第11陆战团在去年7月组成的战斧飞弹营，还有海军打击飞弹 NSM 和升级地空任务取向雷达 G-ATOR， 未来将会部署到驻日美军基地，作为陆基长程反舰飞弹 LBASM 和机动中程飞弹，加强远程攻击能力和加强维护印太区域稳定。另外，近日已经有报道，日本和美国正在考虑准许美国海军军舰在日本私人造船厂进行大规模维修而无需回国，令他们能够在日本水域停留更长时间，这令中共和北韩都非常紧张，或是加速美日战争机器绑定。同时，美国已经启动和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开始长驻金门和澎湖的两栖指挥中心，他们的任务涉及和台湾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SOFRED 报道指出，这项计划是美台军事关系的里程碑。这项合作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协助训练台湾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已经提议循军售渠道直接由美国采购这款微型无人机。美国国防授权法勾勒部署美国相关人员到台湾的架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的人员驻扎台湾，并且计划派驻美国第一特种部队群的有关小组。据悉，这些小组包括3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人员，肩负在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两栖侦察营和高空特种勤务中队基地进行联合训练的任务，以及常驻训练观察员等。在以自由、信仰、人权、民主、宪政等理念作为立国之本的美国，日前在机场海关竟然发生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美籍艺术家在巡回演出之后回美国那阵，受到美国海关华裔职员中共式的盘问，说他们是非法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彻查事件，绝对不准许中共影响美国的联邦政府。Teresa Du 是神韵环球艺术团的巡回演出经理。3月11号，当杜女士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带着同团艺术家过机场海关那阵，一名美国华裔海关人员公然向他身边的同事说，他们是法轮功的，他们搞政治，他们是非法的。杜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名海关职员能够讲中文，而且带有大陆口音，给杜女士的印象是他在中国出生。他对其他海关人员说，由于杜女士的信仰，他是非法的。但是杜女士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是土生土长的德克萨斯州人。杜女士说，这个华裔职员检查自己的美国护照时，刻意用中文和她交谈，这令杜女士感到不舒服，所以她最终又改回用英文交谈。这位华裔海关职员就好像逼问，你们是不是受到法轮功资助？杜女士拒绝回答。这个人又用之前和中共仇恨宣传相同的说话向附近的同事一再重复，意图在其他海关人员之中制造一种敌对气氛。更令人担心的是，由美国海关人员口中听到和中共仇恨宣传一致的说话，令杜女士感到震惊。海关职员受雇于美国国土安全部旗下的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杜女士说，这个人还在座位上起身，并且开始用身体非常逼近他，令他感到威胁。杜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跟中共政府讲说话，这里是美国，我回了家了，这种事不应该在美国发生。长期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和执法机构一直关注美国境内针对中共意见人士的攻击问题。中共海外打击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神韵艺术团。一份中共内部指示的文件指明，要系统感、战略性感攻击海外法轮功的总部和基地。杜女士家乡的国会共和党代表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巴宾对他的经历感到难以置信，他呼吁要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他说，我们绝对不应该准许共产中国这个地球上最专制的国家之一对我们的联邦政府施加影响力。事后海外大纪元联系了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询问涉事职员的行为问题。 CBP 发言人向大纪元表示，该机构严格禁止基于种族或者宗教进行判定。巴宾仲表示，一名美国职员在美国做出这样的事，那是完全不可以原谅的。他补充说，如果投诉属实，应该立即解雇这名海关职员。欧盟国家十三号决定向乌克兰军事援助50亿欧元，大约是54亿7千万美元。该款项是来自欧洲和平机制基金，由欧盟管理，期望及时协助基辅增强前线战力，提供支援。另外，普京先至啱啱警告可能动用核武，乌克兰就深入攻击咗俄罗斯三座炼油厂，两日内摧毁咗俄罗斯10%嘅炼油能力。路透社报道，经过几个月讨论，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对欧洲和平机制 EPF 基金进行全面改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表示，这项基金运作就好像一项巨大的现金回馈计划，提供欧盟成员国向其他国家运送弹药的退款。欧盟 EPF 基金的运作是向旗下会员国提供军事援助补贴，而在之前军工产业发达的法国坚持基金补贴应该遵从由欧洲购买的原则，只是在提供欧洲生产制造军火援助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款项补助。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规模最大的德国亦都对于该基金的运作有所坚持，表示该补助的计算应该将每个国家的军事援助和该国财政规模的比例列入，等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国侵略的国家获得较为公平的补贴。捷克计划由欧洲以外的国家购买几十万枚急需的炮弹。据外交官员表示，各方达成妥协之后，将会令欧洲和平机制能够为这项计划提供资金。据欧盟表示，欧洲和平机制已经拨款大约61亿欧元军事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这个有力而且及时的决定展现欧洲团结和实现共同胜利的决心。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威胁说，俄罗斯已经在技术上做好核战准备，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要轻举妄动。而就在同一日，乌克兰再度以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对四座主要炼油厂进行猛烈轰炸，挑动总统大选前的敏感神经。咁系乌克兰连续第二日发动无人机攻击，受到攻击的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分别位于莫斯科东南面130英里、大约209公里的里山州，莫斯科东边近300英里、大约是482公里的夏洛弗哥罗州城市克斯托沃，以及俄罗斯西北边的基里希。消息人士表示，受攻击的都是俄罗斯最大几座炼油厂的其中三座。俄罗斯南部接近乌克兰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州亦都有一座炼油厂受到攻击。彭博社报道说，乌克兰在两日内摧毁了俄罗斯10%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国防部人士向 CNN 表示，乌克兰军方正在执行一项周全的计划来削弱俄罗斯的经济潜能。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夺走敌人的资源，切断他们用来支援战争的石油、金流和燃料。俄罗斯炼油厂受到攻击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油价大升超过2%，布兰特原油期货13号在交易时段上升2.4%，每桶报83.87美元。美国白宫13号针对普京的最新核威胁言论表示，美国没有见到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迹象。英国13号公布对极端主义新定义，因应去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之后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目前英国的极端主义被定义为公开或者积极反对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例如互相尊重和宽容。根据新定义，极端主义是指宣扬或者推进基于暴力、仇恨或者不宽容的意识形态。英国首相辛伟成这个月较早时候警告，英国的多民族民主正在受到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极端分子的蓄意破坏，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极端主义破坏和犯罪活动的增加令人震惊，有可能令英国陷入暴民统治。英国慈善团体社区安全信托指出，受伊斯兰主义集团哈马斯去年10月7日的攻击事件影响，2023年反犹太事件增加147%，创下空前纪录。负责重新定义极端主义的地方发展房屋及社区大臣高文浩表示，今日的措施将会确保政府不会无意中为那些企图颠覆民主和剥夺他人基本权利的人提供平台，这是打击极端主义保护我们民主一系列措施之中的第一项。英国已经禁止所谓参与恐怖主义的组织，支持或者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会触犯刑事罪。哈马斯是80个被禁的国际组织之一。跟住落嚟几个星期，英国将会进行评估，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的团体将不会受到任何刑法制裁，而且仍然被准许举行示威活动，但是政府不会提供他们任何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参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前女间谍渗透美国，现借中共喉舌重出江湖。王君涛说， TikTok 的命运会影响中美关系吗？均为取消国资委公司招标代理资格，幕后的较量。中国律师团倡议纪念建三江事件10周年。专家称美驻华大使访港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3月13日晚发文，说自己刚刚和美国最著名的中国美女间谍芳芳餐聚，这篇文章被认为藏了很多料，还有引火烧身的嫌疑，令人质疑胡锡进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媒体在2020年底披露，一名叫芳芳的女子在2011年到2015年间在美国政界交友广阔，特别以旧金山湾区的政治人物为主要目标，例如帮助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史雅维尔争取连任。芳芳还识有中西部地区至少两名市长，引发车震时被 FBI 录影。美方相信芳芳是中共国安部间谍，目的是在美国政界培植亲中共的势力， 在联邦调查局调查过程中，芳芳突然不辞而别离开美国。如今胡锡进突然公布自己和芳芳合影，并发近千字长文和芳芳洗白，说芳芳在美国利用自己的广泛人脉为中美交流穿针引线，但美国 CIA 和 FBI 在2015年强迫芳芳提供合作，芳芳拒绝后住所被搜查，只好独自趁机逃离美国。网民就迅速从胡锡进这篇洗白文中读出不少内容，例如胡锡进介绍说，芳芳毕业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做过七年空姐，2009年赴美留学。有网友说，芳芳在北京就读的国际关系学院就是间谍学校，毕业后直接入国家安全局。这个所有参加过中国大陆高考的考生都知道，芳芳的七年空姐生涯应该只是用来掩护间谍身份的。一位网友质疑，空姐一般不需要大学学历，芳芳从国际关系学院这么重点的大学毕业去做空姐？还有胡锡进说 FBI 摊牌后，芳芳独自一人飞回祖国，这个独自是理解成坐私人飞机逃跑，还是去机场因独身无家室逃回中国？胡锡进这句话根本是直接证明芳芳是间谍，胡锡进根本就不打算隐藏。胡锡进说，芳芳这件事中国不知道，国内知晓芳芳的不多，那为什么现在这么高调宣传？考虑到拜登政府放宽中国偷渡客进入美国的机会，可能背后有中共运作，细思极恐。文章最后说，芳芳现在生活过得平平淡淡，在深圳一家网站做事。请问为什么在美国又走高层政要，回国就泯然众人了呢？这个公职的网站是正常网站定是五毛中心？ LT 世界亦提出，老喉舌胡锡进为什么要高调将芳芳推出来？是中共的国安机构利用老胡，定是老胡在承担特殊任务？LT 认为，这个很可能是中共内部的安排，芳芳虽然做不成间谍了，但仍然可能在舆论上干扰美国政治，因此中共借胡锡进令芳芳重回公众视野，继续干扰美国。胡锡进实质上在这里完成某种国安任务。美国众议院3月13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关于应用程式 TikTok 的法案，迫使 TikTok 在法案生效后5个月内从母公司字节跳动中脱离出来，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止。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说，TikTok 由一家中国公司所控制，听命于中国共产党，上亿美国人的数据可能被泄露，亦可能进一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拜登已经表示，如果法案提交，他会签字。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近期成为舆论焦点。对此，希望之声记者3月14号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他说，在涉及中国话题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两党、两院、朝野，还有专家和民意，白宫和国会，很多人都是高度一致。所以 TikTok 这件事事实也都是这样，美国各界对这件事非常警惕。如果参议院在美国投票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不一样的话，往往是在一些细节上可能会有些修正，然后两院如果再共同工作，拿出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案。王君涛认为，面对美国两党的持续怀疑，中共政府应该将 TikTok 分拆为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否则 TikTok 在美国将面临的最严峻生存危机。如果 TikTok 能够确实切断它和中共的联系，这样它或者还能够获得一个生机，这个就要看它了。但是它现在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是个大问题。美国提出来说，你仍然没有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没有对新疆、西藏、香港方面的一些内容完全取消审查。第二，你未能够证明你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TikTok 呢种程式喺美国系好容易复制出嚟嘅，美国亦唔系冇咁样嘅平台，只系抖音呢个平台佢哋已经习惯咗。王君涛认为，美国为咗维护世界嘅秩序，唔会同中国脱钩，反而中共党魁习近平制定咗一系列嘅法律，将中国自己围喺一埲墙入边。习近平而家采取咗好多努力，乜嘢安全措施、监控措施，仲有各种各样嘅检查，实际上系佢喺建构一堵无形嘅墙，阻止中国同美国进行交流。佢实际上就系希望将呢种交流保存喺一个对自己有利嘅咁样一个单向嘅获益嘅格局上。但系对于美国嚟讲，就系美国喺历史上，佢从来唔会同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和平交流。独裁专制国家更惊佢嘅人民同美国能够进行交流，所以往往系专制独裁国家闭关锁国，而美国系开放嘅。那些国家怕和美国进行交流，我觉得在美国这方面全面脱欧，美国不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国策。最近中共内部乱象频生，3月12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则关于取消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装备采购招标代理资格的公告，官媒环球网以及腾讯等大陆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不过一日后主要网站相关新闻几乎被消失。公关资料显示，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企业，2004年初成立，有更多为军方采购招标的机会。目前军方要尽快同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脱离关系，理由是他涉嫌泄密，而这个是真正的理由吗？为此，希望之星记者3月14号采访了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他解释说，军委装备发展部是如何知晓该公司存在涉密隐患的，极有可能与远东招标有关联的官员落马了。他说，这里可以突显出军方完全无视国务院下国资委所属的相关国营企业的一个角色和态度，反而很强横，直接做了相应的动作和裁决。当然，你可以解读为反政反贪腐是天条，军方也没有理他是国企公司还是一般公司。但其实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军方就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王志胜认为，这个背后应该有难以拿上台面的原因。中国这个靠关系的社会，没有关系所有公司都不会拿到大订单，尤其是由军方手中。国务院的角色确实在两会当中被大家观察到，好像被沦为是习近平的行政办公室，只是和其他部门相平衡的一个机构，更容易令大家觉得军方不将国务院核下的机构放在眼里。另外一个是这样直接操作的，其实亦是代表着军方系统或者是安全系统的力量，在向李强为首的行政系统示威叫板，看你国务院又能够奈我如何，你越没有反应就代表你越来越式微，代表我这种安全体系或者是军方系统的力量越来越膨胀。外界一直在讲李强为首的行政官僚系统和蔡奇为首的安全系统之间的一个对抗和斗争，从军方这个动作某种程度上亦存在着这样一个叫板的意味。王志胜判断，从军方终止与远东招标合作体中共军队装备部的腐败涉及的范围不小，应该有不少地方企业涉足其中，更可怕的是中国整个大的行政体系的混乱已经非常严重了，特别是在习近平将权力都集中一尊之后，习近平小组治国下面这些指挥系统已经变成是一个互相较劲，或者是哪个也都不服哪个，呈现一个斗争欺诈的状况。更深层的问题恐怕不单止是单纯的斗争问题，恐怕会牵扯到未来中国政府体制能不能够顺畅运作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见微知著、见冰山的一角， 可以知道下面恐怕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中国人权律师团3月10号发布了建三江事件10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书，以唤起外界关注维权律师的处境，同时邀请所有知晓当年事件的人士分享事件的经历和感想。2014年3月20号，唐吉田、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四名人权律师和9位被关押人员的亲属到黑龙江建三江市一个农场，要求当局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和上访人士。律师认为当时中共的劳教制度已经废除，当局在农场设立所谓法制教育基地缺乏法律依据，他们十几人抵达后被公安行政拘留和罚款。事件马上引起强烈回响，各地维权律师和数以百计公民前往当地声援。随着事件曝光，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当局设立的法制教育基地宣告解体，多名官员相继落马。最终当局迫于社会的压力下，建三江的洗脑班关闭，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亦都回到了家。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吴少平表示，建三江事件证明了律师和公民携手可以发挥更大力量。他对自由亚洲说，人权律师冲在前面，主要是运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与当局抗争，公民为人权律师募集资金，同时亦积极参与，公民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社会效应，先使得事件广为传播，形成非常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今日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希望更多人依然能够积极勇敢站出来。他还呼吁当年直接参与这宗事件的人能够讲出他们的故事。当年前往黑龙江的四名维权律师在被拘留期间全部被打伤，其中以唐吉田、江天勇伤势最严重。曾因煽动颠覆罪被判刑的江天勇获释至今已满5年，但仍然被当局严密监控，未能真正重获自由。唐吉田同样被视为重点稳控对象，近期再度被吉林当局羁押。日本的人权律师玉品健说，建三江事件唐吉田律师被打断了10条肋骨，他因为这种事件被记入黑名单，吊销了律师证。江天勇在当时亦被打断了8条肋骨。中国人权律师对人权法治的追求与当局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在现有体制下，他们的职业环境不可能有所改善。要令中国进入到法治国家，只有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2号突然低调访问香港。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23条立法密锣紧鼓要通过，表明中共和港府是铁定心与香港人民为敌，令中共专制的铁蹄踏上香港这块土地。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23条立法通过后，美国亦一定会改变对香港的优惠政策，香港将进一步沦陷。基本法23条草案，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用了39个钟头，在13号下午火速完成审议，共181条条文，并提交修正案。委员会将在14号早上9点讨论。就在香港立法会密锣紧鼓地完成审议基本法23条草案之际，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2号突然低调访港两日，出席外国记者的闭门会议。领事馆发言人说，这个只是内政讨论，没有透露出席名单以及讨论内容。他说，他实际上是强烈地反映美国的政策，传递给中共知道。再有，他肯定亦会亲自去调查研究，了解一些更实际的事，可能之后美国政府比对华对港商人，包括美国对香港的政策都要变。因为既然你想将香港大陆化， 那美国一定要将对香港的政策亦是大陆化，因为过去一国两制，美国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两套机制，两种做法。既然你想它一体化，那美国一定要一体化，不可能说这边你是搞专制极权，那边还被你输送自由社会的血液去供养这种专制极权，香港可能会沦落得快一点。赖建平亦认为，白恩斯访问香港有征询、调查、研究美国个人及美国公司、机构想法的意思，为下一步美国制定对港政策服务。他在这个关口是香港表明一个姿态，希望香港在最后关头能够对香港人民望开一面，设立23条立法时能够稍微留一些余地，不要做到太绝。但是这个无形无声的规劝建议亦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香港政府恃住中共在后面撑腰，他不太可能去理会这样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他是要一条路走到黑，所以亦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联合国反恐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苏尔本13号表示，国安法的部分控罪因范围过于宽泛，令人质疑它的合法性和对新闻自由等基本的影响。他鼓励港府改善23条立法的相关立法。对此，赖建平表示，香港关于23条的立法包括5个方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权、摄取国家机密。这样香港的立法会对中共中央政府、对习近平的专制意志言听计从，共产党完成了他所有的补丁，这样香港就不会再有任何自由、民主，整个香港的繁荣、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意义亦将终结。如果23条立法通过之后，就是棺材板上钉了最后一口钉，中共已经铁了心，香港那些港监亦都已经铁定心，要同香港人民为敌，一定要将共产党专制的铁蹄踏上香港这块土地，所以这个就是这次立法的本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
边个炸咗燕郊大宾馆？背后真相被揭，中共官媒亦反啦。北约开展，马克龙将发表全国紧急讲话，中法要打贸易战。川普乔州选举案被撤销，马斯克或收购川普社群平台。美国众议院压倒性通过 TikTok 切割中共法案，中共外交部叫嚣。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你有没有试过在春天去台湾旅行呢？三月的台湾樱花盛开，鸟语花香，有山有水，从城市到湖海，中华人民最浓厚的地方，美味小食更是令人流连忘返。希望之声向你推荐3月24号至31号8日环岛游，精品小团，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详情请见节目下方的连接。美国咨询热线855-955-5227，希望之声还有更多旅游线路，欢迎大家咨询。河北燕郊3月13号早上发生特大事件，一栋4层高的楼房炸到只剩下
残垣断壁，
现场十分惨烈，巨响之后周围一片废墟，而一个钟头之后同一地点又发生巨响，当地50个小区开始停止供应燃气，而爆炸背后的原因亦被曝光出来。请听报道。
在13号上午7:55左右，河北燕郊迎宾路同学院大街交汇处的一栋4层建筑物发生爆炸，楼宇坍塌，现场一片狼藉。三河市应急管理局通报，是一间炸鸡店发生疑似气体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官方通报2人死亡，26人受伤，但是事隔1个钟头，这个地方发生第2次爆炸， 有人看到现场爆炸的时候，火光从地下闪出，还有人看到一团巨大的火球在空中闪爆，十分恐怖。至于是什么引发的爆炸，外界众说纷纭，官方说是因为瓦斯天然气的泄漏，但是亦有很多人提出质疑。罗萨国第一丑发帖说，现教大爆炸，官方说是炸鸡店的燃气爆炸，但当地居民和炸鸡店老板都说不是炸鸡店。那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官方故意隐瞒的又是什么呢？有网友爆料说，不是炸鸡店爆炸，而是后面爆炸，而且炸鸡店老板亦发声他屋企没有使用燃气。居民在接受凤凰网直播的时候，直播被中断。另外三河两间燃气公司亦做出回应，表示发生爆炸事故的不是他们公司的用户。媒体人赵兰健发推文说，高密度社区的四层楼高的招待所一下子被炸光，水泥大楼全部冧了，屋顶和四壁全部被炸到没了，现场附近街区玻璃全部震碎，路上边好多部汽车被毁。天安门广场听到爆炸声音。量子若千发帖话，燕郊镇大爆炸绝不是官方讲的煤气管道爆炸，由于爆炸威力巨大，方圆500米以内不被出入，煤气管道爆炸的冲击波没那么大。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这次爆炸事件肯定是有 QK， 官方现在一口咬定爆炸的地点是一间永顺炸鸡店，而且说原因是燃气爆炸事故，但是从官方媒体他们自己的报道所刊发的新闻照片，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爆炸地点其实是在炸鸡店后面的那一栋建筑物。我们根据地图来进行一个查阅，咁会发现呢个地方其实系喺呢个炸鸡店后面嘅一间招待所，名字叫做东山招待所，系一栋四层楼嘅建筑物，佢几乎全栋楼都被炸冧咗，整栋楼都被夷平。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嘅死亡人数点可能只有两个人呢？与此同时，当地嘅燃气公司佢哋已经正式发布声明，话呢个爆炸地点所在嘅商户并唔系佢哋嘅燃气用户，佢哋只系将周围嘅一啲区域嘅燃气已经停止供应，但系发生爆炸嘅呢个地点并唔系佢哋嘅用户。讲清楚啲，佢哋相当于含蓄咁否认燃气泄漏同爆炸冇任何关系，所以咁就带嚟一个巨大嘅疑问：呢次嘅爆炸事件系唔系人为嘅呢？如果话是人为的，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爆炸事件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等等相关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挖掘。赵兰健发帖说，背景原因已被挖掘，未爆炸之前原来的大楼出现过抗议横额，被网友偶然拍下来，那很可能涉及到爆炸的起因，好可能是由于有冤屈导致有人故意报复社会，好可能有人因为恶劣施工、政府不作为、投诉没有结果导致报复社会行为。而有河北民众向大纪元表示，此前有人在燕郊文化大厦挂横额控诉野蛮施工影响人身安全，百姓诉求希望有人做主。燕郊这个地方今日发生剧烈爆炸，可能是事故原因，因为通告里面说这次爆炸初步认定是燃气泄漏，但是这层楼里面没有燃气，楼下地入面有燃气管道。另外官方通告说两死26人受伤，当地很多居民表示50-60米外的大厦玻璃都被震碎，而一栋四层楼在爆炸声后坍塌，这栋楼入面有24户人家。3月13号下午，央视记者在现场直播报道事故时遭到警察和政府人员的阻挡，而央视记者许梦哲发布了自己在燕郊爆炸现场采访时被十几名警察推撞阻拦的短片过程，目前许梦哲的账号已经无法搜索到。唐正远表示， 我们都知道，其实央视记者在中国大陆做采访、做报道等，都是享有一定的特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